第三十二集，
在玉虚散人、穆婉清、朱丹臣三个人合力攻击之下，云中鹤自知不敌，他双足在马鞍上一蹬，飘然逝去。朱丹臣躬身向玉虚散人拜倒，恭恭敬敬地行礼，说道：“丹臣。”今日险些性命难保，多蒙相救。听说这四大恶人齐来大礼，这个人位居四大恶人之末，武功已如此了得，其余三人可想而知。请你还是到王府中暂避一时，待料理了这四个恶人之后再说吧。玉虚散人闻听此言，脸色微变，运道：“我还到王府中去干什么？四大恶人齐来，我敌不过，死了也就是了。”朱丹臣不敢再说，向段誉连使眼色，要他出言相求。段誉拾起拂尘，交在母亲手里，把云中鹤的钢抓抛入了小湖，这才说道：“妈，这四个恶人委实凶恶的紧。你既不愿回家，那我陪你去伯父那里。”玉虚散人摇头道：“我不去。”眼圈一红，似乎便要掉下泪来。段誉道：“那好吧，你不去，我就在这儿陪你。”转头向朱丹臣道：“朱四哥，烦你去禀报我伯父和爹爹，说我们母子俩在这合力抵挡四大恶人。”玉虚散人笑了出来，道：“呵呵，亏你不怕羞，你有什么本事跟我合力抵挡四大恶人呢？”他虽给儿子引得笑了出来，但先前存在眼眶中的泪水终于还是流下了脸颊。他背转了身，举袖抹拭眼泪。穆婉清暗自诧异，这段郎的母亲怎的是个出家人呢？眼看云中鹤这一去势必会同其余三个恶人联手来攻，他母亲如何抵挡敌人呢？段郎他母亲为什么一定坚持不肯回家躲避呢？哦，是了，天下男子负心薄幸的为多，段郎的父亲定是另有爱宠，以致他母亲着恼出家。这么一想，便对玉虚散人大起同情之意，说道：“玉虚散人，我帮你御敌。”玉虚散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穆婉清的相貌，突然厉声说道：“你给我说实话，到底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？”这穆婉清也生气了，说道：“我早跟你说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这个秦红棉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畜生，我全不知情。”玉虚散人听他说到是人是畜生，登时释然，寻思他若是修罗刀的后辈亲人，就绝不会说这畜生两个字。虽听穆婉清出言顶撞，脸色反而温和了，笑道：“姑娘莫怪，我适才见你射箭的手法姿势很像我所认识的一个女子，甚至你的相貌也有三分相似，以致起疑。穆姑娘，令尊令堂的名讳如何称呼啊？你武功很好，想必是名门之女。”穆婉清摇头道：“我从小没爹没娘， 是师父把我养大的。我不知道爹爹妈妈叫什么名字。玉虚散人道，那么尊师是哪一位呀？穆婉清说，我师父叫幽谷客。玉虚散人沉吟道，幽谷客，幽谷客。他向着朱丹臣眼色中意识询问，朱丹臣摇了摇头说道，丹臣僻处南疆，孤陋寡闻，与中原前辈英侠多有未知，这幽谷客前辈想必是位隐逸山林的高士吧。他这几句话呀，就是说啊，从来没听见过幽谷客这名字。说话之间，忽听得柳林外马蹄声响，远处有人呼叫，
师弟，公子爷无恙吗？
朱丹臣叫道，公子爷在这里平安大吉。片刻之间，三乘马驰到观前停住，楚万里、古笃城、傅思归三个人下马走近，拜倒在地，向玉虚散人行礼。穆婉清自幼在山野之中长大，见这些人礼数啰嗦，颇感厌烦，心想这几个人武功都很高明，却怎的见人便拜。玉虚散人见这三人情状狼狈，傅思归脸上受了兵刃之伤，半张脸裹在白布之中，古笃城身上血迹斑斑，楚万里那根长长的铁杆子只剩下了半截儿，忙问，怎么敌人很强吗？思归的伤怎样啊？傅思归听他问起，又勾起了满腔怒火，大声道，思归学艺不精，惭愧得紧，倒叫王妃挂怀了。玉虚散人悠悠的道，你还叫我什么王妃呀？啊，你的记性须得好一点才是。傅思归低下了头说道，
是，请王妃恕罪。
他嘴里说的还是王妃，当是以往叫得惯了，不易改口。朱丹臣道，高侯爷呢？楚万里道，
高侯爷呀，受了点内伤，不便乘马快跑，这就来了。
玉虚散人轻轻地啊了一声，道，高侯爷也受了伤，不要紧吧？楚万里道，
高侯爷和南海恶神队长正斗到激烈处，那叶二娘突然自后面偷袭，侯爷无法分手，背心上给这婆娘印了一掌。
玉虚散人拉着段玉的手道，咱们瞧瞧你高叔叔去。娘儿俩一起走出柳林，穆婉清也跟着出去了。楚万里等人将坐骑系在柳树上，跟随在后。只见远处一骑马缓缓行来，马背上扶着一人。玉虚散人等快步迎上，只见那人正是高升泰。段玉快步抢上前去问道，
高叔叔，你觉得怎样啊？
高升泰道，哦，还好。抬起头来，见到了玉虚散人，挣扎着要下马行礼。玉虚散人道，
高侯爷，你身上有伤，不用多礼。
但是高升泰已然下马躬身说道，
高升泰敬问王妃安好。
玉虚散人回礼说道，
玉儿，你扶住你高叔叔。
穆婉清满腹疑窦，心想这姓高的武功着实了得，一根铁笛数招之间便惊退了叶二娘，怎的见了段郎的母亲 却也这般恭敬，也称他为王妃。难道段郎啊，段郎他竟是什么什么王子吗？可是这书呆子行事莫名其妙的，哪里像什么王子了？
玉虚散人道：“侯爷，请即回大理休养。”
高升泰道：“是。”四大恶人同来大理，情势即是凶险，请王妃暂回王府。
玉虚散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一生一世，那是绝计不回去的了。”
高升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便在玉虚观外守卫。”向傅四圭道：“四圭，你急速回去禀报。”
傅四圭应道：“是。”
快步奔向记在玉虚观外的坐骑。
玉虚散人道：“且慢。”
低头凝思，傅四圭便即停步。
穆婉清见玉虚散人脸色变幻，显示心中疑难，好生不易决断。
午后日光斜照在他面颊之上，晶莹华彩，虽已中年，方姿不减。
穆婉清心道：“段郎的妈妈美得很呢，这模样挺像是画里的观音菩萨。”
过了半晌，玉虚散人抬起头来说道：“
好，咱们一起回大理去，总不成为我一人叫大伙儿冒此奇险。”
段玉大喜，跳了起来，搂住玉虚散人的头颈，叫了起来：“
这才是我的好妈妈呢。”
傅四圭道：“属下先去报信。”奔回去解下坐骑，翻身上马，向北市疾驰而去。楚万里牵过马来，让玉虚散人、段玉、穆婉清三人乘坐。一行人首途前赴大理，玉虚散人、穆婉清、段玉、高升泰四个人乘马，楚万里、古笃城、朱丹臣三人步行相随。行出数里，迎面驰来一小队骑兵，楚万里快步抢在头里，向那队长说了几句话。那队长一声号令，众骑兵一齐跃下马背，拜伏在地。段玉挥了挥手，笑道：“
不必多礼。”
那队长下令让出三匹马来给楚万里等乘坐，自己率领骑兵当先开路，铁蹄铮铮向大道上驰去。
穆婉清见了这等声势，料知这段玉必非常人，他忽生忧虑。我还道他只是个落魄江湖的书生，因此上要嫁便嫁，瞧这小子的排场不小，倘若他是什么皇亲国戚或是朝中大官，说不定瞧不起我这山野女子。师父言道，男人越富贵越没良心，娶妻子要讲究什么门当户对。哼哼，他呀好好的娶我便罢，倘若三心两意推三阻四的，我不砍他几剑才怪，我才不管他是多大的来头呢。
一想到这事儿，心里再也藏不住，纵马驰到段玉身边，问道：“
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咱们在山顶上说过的话，算数不算？”
段玉见马前马后都是人，这穆婉清突然直截了当地问起婚姻大事，不禁颇为尴尬，笑道：“
到了大理城内，我慢慢的跟你说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
你若是负心，我
说了两个我字，终于
说不下去了。段誉见穆婉清涨红了粉脸，眼中泪水盈盈，更增娇艳，心中爱念大盛，低声道：“我是求之不得，你放心，我妈妈也很喜欢你呢。”
穆婉清破涕为笑，低声道：“你妈妈喜不喜欢我，我又理她作甚？”言下之意自是说，只要你喜欢我，那就成了。
段誉心中一荡，眼光转处，只见母亲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两人，不由得大窘。
申牌时分，离大理城上有二三十里，迎面尘头大起，成千名骑兵列队驰来，两面杏黄旗迎风招展，一面旗上绣着镇南两个红字，另一面旗上绣着保国两个黑字。
段誉叫道：“妈，爹爹亲自迎接你来了。”
玉虚散人哼了一声，乐停了马。高升泰等一干人一齐下马，让在道旁。
段誉纵马上前，穆婉清略一犹豫，也纵马跟了上去。
片刻间，双方驰进，段誉大叫：“
爹爹，妈妈回来了！”
两名骑手向旁让开，一个紫袍人骑着一匹大白马迎面奔来，喝道：“
玉儿，你当真胡闹之极，害得高叔叔身受重伤，瞧我不打断你的双腿！”
穆婉清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哼，你要打断段郎的双腿，就算你是他的父亲，那也绝技不成。”哼！
只见这紫袍人一张国字脸，神态威猛，浓眉大眼，肃然有王者之相。见到儿子无恙归来，三分怒色之外，倒有七分欢喜。
穆婉清心道：“哼，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妈妈，不像你，否则似你这般凶巴巴的模样，我可不喜欢。”
段誉纵马上前，笑道：“
爹爹，你老人家身子安好？”
那紫袍人扬怒道：“好什么？总算没给你气死。”
段誉笑道：“这趟若不是儿子出去，也接不到娘回来。儿子所立的这场汗马功劳，着实了不起呀！咱们就将功折罪吧，爹，你别生气了。”
紫袍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
哼，就算我不揍你，你伯父也饶你不过。”
双腿一夹，白马行走如飞，向玉虚散人奔去。穆婉清见那对骑兵身披锦衣，甲胄鲜明，兵器擦的是闪闪生光，前面二十人手执仪仗，一面朱漆牌上写着大理镇南王段六个字，另一面虎头牌上写着保国大将军段六字。这穆婉清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见了这等威仪排场，心下也不禁肃然，问段誉：“
哎，这镇南王啊，保国大将军，就是你爹爹呀？”
段誉笑着点头，低声道：“
那就是你公公啦。”
穆婉清勒马呆立，霎时间心中是一片茫然呢。他呆了半晌，纵马又向段誉身边驰去。大道上前后左右都是人，他心中突然只觉得说不出的孤寂，须得靠近了段誉才稍觉平安。镇南王在玉虚散人马前帐余处勒定了马，两个人你望我一眼，我望你一眼，谁都不开口。
段誉道：“
妈，爹爹亲自接你来了。
玉虚散人道：你去跟伯母说，我到他那里住几天，打退了敌人之后，我便回玉虚观去。镇南王陪笑道：夫人，你的气还没消吗？咱们回家之后，我慢慢的跟你赔礼。
玉虚散人沉着脸道：我不回家，我要进宫去。
端玉道：很好啊，咱们先进宫去拜见了伯父伯母再说。
哎，妈，这次儿子溜到外面去玩，伯父一定很生气，爹爹多半是不肯给我说情的了，
还是你帮儿子去说几句好话吧。啊，
玉虚散人道：你越大越不像话了，须得让伯父重重打一顿板子才行。
段玉笑道：打在儿身上疼着娘心里，还是别打得好啊。
玉虚散人给他逗得一笑道：呸，打得越重越好，我才不可怜你呢。
镇南王和玉虚散人之间本来甚是尴尬，给段玉这么插科打诨，玉虚散人开颜一笑，僵局便打开了。
段玉道：爹爹，你的马好，怎的不让给妈妈骑？
玉虚散人说：我不骑。向前是疾驰而去，
段玉纵马追上，挽住母亲坐骑的辔头，镇南王已经下了马，牵过自己的马去。段玉嘻嘻之笑，抱起母亲放在父亲的白马鞍上，笑道：
妈，你这么一位绝世无双的美人，骑了这匹白马更加好看了，可不真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吗？
玉虚散人笑道：你那木姑娘才是绝世无双的美人呢，你取笑妈妈这老太婆吗？
镇南王转过头向穆婉清看去，
段玉说：她是穆姑娘，是儿子结交的好朋友。
镇南王见了儿子神色，已知其意，见穆婉清容颜秀丽，暗暗喝彩：
玉儿眼光倒是不错。见穆婉清眼中野气甚浓，也不过来拜见，心道：原来是个不知礼数的乡下女孩啊。心中记挂着高生泰的伤势，快步走到高生泰的身边，说道：太弟，你内伤怎样？
伸指搭他腕脉。
高生泰道：我督脉上受了些伤，并不碍事，你不用耗损功力。
一言未毕，镇南王已经伸出右手食指，在高生泰的后颈中点了三指，随即右掌按向了他的腰间。